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分开两段来读。现在是 Josiah 带领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到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开始。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土。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指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里旁，我总不相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现在继续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旁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那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那爱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今天是戈登牧师为我们讲道，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主，你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感谢你天父。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他确实复活了。我想说出一个生活在后基督时代的好处，确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好处，那就是现在你可以在圣诞节之后的任何一天去庆祝复活节。当然基督徒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在即使你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基督徒，你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庆祝。你可以在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就去到悉尼的大型超市，通常是 Woolworths 和 Coles 啦，买一个 Hot Cross Bun， 一个热十字面包，或者 Easter Egg 复活蛋。所以说你可以在一年当中的几乎任何一天去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传统派对此感到愤慨，这里插播一句，是因为之前有报道说有人抨击商家为了赚钱在圣诞节过后就开始卖复活节的传统食品，但基督徒其实没有那么反感这样的商家行为，而我就很喜欢在圣诞节过后就能够买到复活节的传统食品，因为我们相信并真正知道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有永久纪念意义的事情。如果耶稣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战胜了死亡复活了，那也就是说他现在仍然活着，死亡依然被他战胜了。所以我说在圣诞节之后就去买个热十字面包和复活蛋吧，我们真的可以在任何时候庆祝，因为耶稣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活着，直到永远。今天我想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既然耶稣现在活着而且永远活着，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因为作者约翰其实 在夹杂在其他的问题当中，一直不停地重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门徒所描述的场景，他们似乎仍不完全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约翰在第十四节中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向门徒的第三次显现。如果您还在记得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也就是上一章了，耶稣第一次在死后出现是在坟墓外，那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开始还错把他当成园丁，并问耶稣的尸体在哪里，后来他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其实是耶稣本人。但那次算不上是耶稣的第一次向门徒显现，所以耶稣第一次向所有门徒显现是耶稣穿过一道关闭并锁着的门来到门徒面前。门徒当时正在躲避当局的抓捕，所以耶稣以一句愿你们平安跟他们招呼。我猜当时门徒最难感受到的就是平安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耶稣显现的话题。耶稣第二次向门徒包括多马显现的时候，多马说了一句基本上任何一个正常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说的话，那就是我不相信。但是耶稣确实出现了，并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按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相信。于是多马没有将手伸进耶稣的伤口或肋旁，而是跪下来敬拜道，我的主，我的神。现在我们再次会问，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当你认为已经死去的领袖又活过来了，并且现在他不时的会出现在你们当中，然后又离开，你会做些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但幸运的是我们不必回答，因为约翰告诉了我们，至少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又回到了耶稣遇见他们之前的生活方式了。我们读一下二十一章的第二到第三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谁知道他们脑海中在想什么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男士通常都不喜欢讨论自己的感受，所以西门彼得的回答很有男子气概，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去掉鱼。还有另外两个人，很可能是詹姆士和约翰，他们也是渔夫，说我们也去。现在你的脑海里会想到什么呢？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太神奇了，他已经两次出现在你们的团体中了，两次中间相隔一周，他已经被多马敬拜为我的主，我的神。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会在这个时候重建他的王国，然后送给以色列吗？毕竟当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曾经盼望这座城市是在欢迎耶稣王者归来，结果耶稣却是以罪犯的身份被处决，不仅没有在耶路撒冷成为国王，反而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那么他们现在得偿所愿了吗？没有。如果耶稣未能成为地上的王，那么门徒也必须面对自己的失败，因为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当门徒们宣称永远不会离开耶稣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背叛了他，而彼得则否认了他三次，其他人都跑了。所以看到王再次活着，他们的心情喜悦，但他们的心中肯定还带着一点点的愧疚和困惑，正如我们即将在下面三节看到的一样。二十一章四到六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太不可思议了。后来我们知道，这里有153条鱼。我并不认为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神秘的象征意义，可能只是想表达有很多鱼而已。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作为一位职业的渔民，他们整晚都在钓鱼捕鱼，却什么都没捞到，然后在几分钟内突然捕捞了整一张网的鱼，即使有人来帮忙，也很难把他们拖到船里。而事实上，正是你所想的。除了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生平，我们还看到了有其他3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如果你去看看他们，这是一个很棒的复活节周末或者任何一个周末的功课哦。你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开头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耶稣遇见了3个渔民，彼得、雅各和约翰，并召唤他们放下渔网，去跟随他。尤其是在路加福音第5章，耶稣告诉渔民他们去工作，也就是在花了整夜都钓不到鱼之后，耶稣叫他们把网再一次撒出去，然后就像现在一样，他们捕到了很多鱼，多得几乎无法处理，并需要呼叫他们的伙伴来帮忙。因此，如果你现在正在阅读这个关于捕捞到很多鱼的故事，肯定会回想起之前你所知道的那些渔民的事情。你会记得耶稣在非常早期就召唤他们放下一切，让他们成为人的渔夫。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第7到第9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一起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所以他们靠岸，耶稣邀请他们吃早餐，鱼和面包，非常标准的早餐。但是鱼的数量奇迹般的多，让人曾经想起耶稣曾经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了5000人的故事。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现在该怎么办？我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其中的一个女儿洗碗，然后她因为我开始洗碗而指责我是在做无声的抗议。我当时其实是准备做晚餐呢，但是由于整个厨房的每一个台面和我希望使用的每一个烹饪用具都因为这153个脏碗而不可用，我实在无法开始做饭，于是就越俎代庖了。不过我认为我的女儿现在已经原谅了我。这是否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呢？耶稣去帮助他们捕鱼，是否在做无声的抗议呢？但是我要说，因为我们在谈论的是耶稣，所以答案是否定的。耶稣继续担任他的主和君王的角色，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物，不再称呼门徒为仆人，而是朋友。门徒们是否想起了他们几周前做的承诺，良心发现，将永远忠于耶稣呢？他们似乎没有。然而，耶稣却对他们永远真诚。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继续看第12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现在来到了这一段对于彼得来说必定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对话了。第15节，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问题和对话被重复了3次，虽然每一次的措辞有所不同，但是问题都是一样的，你爱我吗？对那些记忆力好的朋友，还记得彼得在耶稣被捕之后，他背叛了耶稣几次吗？ 对，答案就是三次。所以现在的这个对话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刺痛彼得的心。其实我们再看一下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如果你曾经让一个爱你爱的和尊重的人失望，并且他们已经原谅了你，并重新伸出友谊之手，那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不是吗？是的，有解脱，甚至是欢乐，一切都好了。但也许还有其他的事情。接下来呢？他们真的信任我吗？也许会有负罪感，也许会有不确定的感觉，也许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但是朋友，我想说，如果我们是在和主耶稣打交道，那就永远不会有不确定性。他向我们提供的宽恕是完美的宽恕。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完美的死亡。他在我们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他之所以死，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就是上帝天父完美的爱。耶稣没有罪，却代替我们而死。他已经是上帝，是世上的统治者和创造者。他原本不需要离开天堂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他没有必要去受死，他随时都可以召唤十二个军团的天使来为他战斗。像马太福音中所说的一样，耶稣是自愿走向死亡，他完全知道死亡的过程恐怖程度，却代替我们承受了他父亲的愤怒。这是一种完美的死亡，完美的结果。凡是相信他的人，无论是你还是我，可以得到宽恕。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在今天道理一问的问题，其实复活节、圣诞节之后，每年每一天，我都想问你：你信靠耶稣了吗？我们当中那些朋友可以觉得自己还没有信耶稣，或者你认为你可能还没有，但是说不准。即使你已经来到了教堂多年，有这疑惑不奇怪。我想对你说，请搞清楚你的立场，可以与上帝和好的，你可以进入与复活的主耶稣的关系，你可以得到所有的罪的赦免。请想想看，即使是背叛了耶稣三次的彼得也得到了赦免，尽管他曾经那么的信自己不会背叛耶稣。所以如果连彼得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么你和我当然也是可以的。因此我想要鼓励你信靠基督。如果你已经信靠了基督，那么请用一个佛节和之后的每一天来感谢他。我想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如果耶稣真的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从死里复活，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任何事情都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不能回到海滩上去捕鱼，或者你认为你更喜欢回去做的任何一件事上。你的生活必定会和以前不一样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要你们成为人的渔夫。在这段经文中，他正告诉彼得，这会通过他和其他人，包括我们，一起实现。彼得将会成为牧养羊群的人，这也意味着他将关心并寻找会像他一样，以后会成为神的仆人的人。所以，牧养羊群这里其实是一个比喻了。耶稣暗示彼得，彼得将为神的荣耀而死，那会是以一种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为神的荣耀而死。 还有一些话被说出来不仅仅是对彼得的。21章的18到19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有很多想说的话却来不及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下周来，下下周，下下下周再来我们的聚会。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成长小组团契，除了倾听，你还可以提问。我们教会里有一些正在参加 Word 121计划的朋友，他们正在一起阅读约翰福音，这是非常好的活动，你只需要固定一个时间和你的朋友一起坐下来读约翰福音，每次用的时间不用太长。我们在教会后面的桌子上放了一些小册子，是免费的，请大家拿一份回家吧，我们已经为此付过钱了，我们很乐意让你拿走一份。如果已经拿完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再买一些过来。无论你是我们教会的老朋友，还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新朋友，我们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要特别欢迎你。我们会定期的为有更多的人走进我们教会而祷告，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周日聚会。也许你今天的到来就是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如果你经常是来我们教会的，那么今天你来到这里，让我们也很受鼓励。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并复活了，我们的生命永远因此而被改变。我们现在有机会赞美他，并且尽可能告诉更多的人，他复活了，他是我们的君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深的爱爱欠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感谢你他死而复活，让我们的罪因此可以得到你的赦免。感谢你今天他仍然活着，为在座的任何感到内疚或不确定自己罪否被赦免的人祷告，愿他们可以信靠耶稣，并重获重归您关系的喜悦。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得到您宽恕的人，我们祷告，愿我们现在就为复活基督的仆而活，并把他的福音知识带到全世界。阿门。今天的讲道到此结束。